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宣布重新任命11名新部长，逐步接管政府各个部门。
中国疫苗获国际社会认可，专家称中国积极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3周下降，世卫组织警告称不能过快放松限制措施。
英国紧急大规模排查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国全力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国际舆论热盼中美关系回归正轨，共同提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日本实施新法律，加强对 IT 巨头监管。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2号星期二。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2月1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捐赠的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运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号说，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及时向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号20:26，北京时间2号3:26，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4万4580例，达到1,258,4351例。死亡病例增加10,885例，达到2,222,264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号16:22，北京时间2号5:22，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0,713例，累计确诊2,628,706例，新增死亡病例1768例，累计死亡44,2710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蒂姆扎德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需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并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在此基础上，美国可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一方认为没有必要就美方重返伊核协议问题与美国进行双边会谈。
越南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1号上午闭幕，当天会议通过了越共13大决议，提出了越南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未来阶段的发展目标。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闭幕会上致辞说，越共13大取得圆满成功，第13届中央委员会将坚决落实决议。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及时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早日将大会决议落到实处。
韩国世宗市一条高速公路路段1号发生一起车祸，造成7人死亡5人受伤。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向记者确认，其中6名死者及4名伤者为中国公民。目前世宗市警方已经成立特别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5位伤者已在附近医院接受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宣布重新任命11位新部长，逐步接管政府各个部门。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1号凌晨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布开始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1号晚间，缅甸军方宣布重新任命11位新部长，逐步接管政府各个部门。
与此同时，中国驻缅甸使馆紧急提醒在缅中国公民做好安全防范，建议适当储备生活必需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缅甸军方接管国家权力之后有什么最新动态。
好的，一号晚间，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宣布重新任命了11位国家各主要部门的新部长，其中吴温纳茂伦出任新外交部长，取代之前的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国防军总参谋长妙吞乌上将出任新国防部长，包括内政部、宣传部、计划财政与工业部、国际合作部、宗教与文化部、卫生与体育部在内的重要部门全部更换了新的部长。其中多位新部长曾经在2011年到2016年巩发党执政期间在政府中任职，全部属于军方派系。在缅甸领导抗击疫情的卫生与体育部部长敏辉一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辞职，并且称他将在3天内离开内比都。同时，缅甸军方还要求24位副部长在3天内辞职。缅甸军方于2月1号扣押了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政府高级官员，并接管国家权力，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原因是军方认为去年年底的缅甸大选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情况。缅甸国防军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将改组联邦选举委员会再次举行大选，并在选举之后将政权交给获胜的政党。主持人，
那嘉义，在缅甸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你身边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另外，当地民众都受到哪些影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一号上午的时候呢，缅甸各主要城市的通讯和移动网络信号中断，缅甸国家电视台停播。截止到中午呢，手机信号已经恢复，但是目前仰光市内的广播调频频率依旧没有信号。而缅甸国家电视台 MRTV 虽然已经复播，但是全部转播的是军方所属妙瓦底电视台的信号。目前街头局势平稳，车辆通行正常，仰光市内没有路卡，也没有发现示威游行活动。因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规定的宵禁令目前被执行得更为彻底，仰光的超市全部调整营业时间为18点关门，21点之后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一号上午出现了短暂的民众抢购生活物资的现象，但是大型超市目前食品和粮食货源充足，民众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还有一个好消息是，缅甸银行协会宣布，全部的国内银行在一号停业一天后，2月2号开始恢复正常营业，预计很多民众会在今天去 ATM 机或者银行柜台排队取现。缅甸民航部门的消息称，仰光国际机场全部停运，一直到4月，所有国际和国内航班停飞。总体来说，普通民众基本的生活需求能够得到保障，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主持人，
那目前在缅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国驻缅甸使馆有哪些提示？
中国驻缅甸使馆和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都于一号下午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账号发布了紧急提醒，提示说，鉴于当前缅甸国内局势发生变化，紧急提醒在缅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建议适当储备生活必需品，尽量居家，尤其避免赴人群聚集的场所。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使馆求助。目前据了解，大部分中资纺织业工厂都在正常运营，一号当天正常上下班，没有停工。一些大型建设项目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暂停，也没有受到这次突发事件的影响。一号当天，仰光国际机场紧急关闭，现场滞留了部分旅客，但是当天没有飞往中国的航班，所以中国旅客没有受到影响。但由于目前机场关闭，直到4月份，很多买到2月回国机票的中国公民暂时无法正常乘机，只能等到4月份机场重新开放之后改签。主持人，
好，感谢高嘉义的报道。2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
我们注意到缅甸发生的事情，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卢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新闻。 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日前召开新闻记者会，对俄联邦安全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特别强调，俄罗斯没有计划重返七国集团。我们来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2010年4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布拉格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这一条约为俄美两国削减核武器、限制核弹头和发射装置数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1年2月5号，这一条约即将到期，美国新政府提议通过交换外交照会的形式将该条约延长5年。梅德韦杰夫表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赢家。首先，这是有关战略稳定谈判的胜利。其次，所有关心俄美能否就该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都明白，这意味着战争明天就将开始。这一条约为维护世界安全、保持战略平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环节，什么都可能发生。
在谈到俄罗斯是否会重返七国集团时，梅德韦杰夫表示，这一模式已经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很多重要国家没有被列入在内，俄罗斯曾被排除，现在也不会考虑加入。
现在不存在任何重返该组织的愿望，不是因为我们曾被羞辱过，而是我们认为这已经不需要了。类似的讨论缺乏合理性，比如说我们讨论经济问题，但还有一些重要国家未加入七国集团，不跟他们讨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谈到全球治理模式时，梅德韦杰夫表示，20国集团就是很有效的机制，在他的帮助下，2008年的经济危机得以克服。但他认为，即使是20国集团，现在也不能涵盖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又产生了其他模式，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
好，感谢李俊祥的报道。俄罗斯为什么强调无意重返七国集团？七国集团是否已经落伍？围绕这一话题，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江毅。江先生你好，俄罗斯此前已经多次表明无意重返七国集团，那为什么现在要重申这一表态呢？
这个时候表态其实还是继续重复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只是说俄罗斯现在对于恢复到所谓的这个七国集团中间去，不想做任何的这种对西方的退让妥协，同时也对这个集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这个作用不抱任何的兴趣。
嗯，那七国集团是成立于上个世纪，其当前的发展现状与影响力都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七国集团是上个世纪，当时应该说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比较多话语权的这么一个时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经济体的这个崛起，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成长，应该说西方国家在想一揽天下的这种局面已经彻底的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七国集团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已经远不如前了。同时也是因为远不如前，所以西方国家内部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呢，其实归根结底在于西方国家现在的这个七国，他们想要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间去寻求自己最优的一个位置，这个中间肯定会有利益上的差异，也有观点上的这个分歧。比如说美国还想继续保持充当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老大，充当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导者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一点显然在很多的事务上，包括解决具体的问题上，也包括在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肯定会跟欧洲国家有一些分歧和这个矛盾，同时也包括贸易上的这个经贸上的这些合作，双边在这些问题上，就西方国家内部之间也有这种分歧和矛盾。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时代变了以后，那么这些国家怎么样去跟上这个时代变化的一些步伐，怎么样去在这个时代变化的这个进程中间去寻求自己最优的利益，中间的一个利益上的分歧和观点上的一个分歧。
那对于七国集团和俄罗斯来讲，双方从价值观等方面来说，是不是早已分道扬镳了呢？
是应该这样说，七国集团呢，从它的整个成立，包括到现在为止它的基本的活动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内部的这个分歧，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就西方国家在所谓的这种输出民主价值观、输出所谓西方的这个模式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的共通之处，仍然是想用西方的那一套呢来统领这个世界，包括去影响其他国家的一个发展的进程。这一点呢，应该说跟俄罗斯呢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分歧和矛盾，这也是这些年俄罗斯跟西方国家一直理不顺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原因。可以看得到，就是俄罗斯现在对西方七国集团的这种不感兴趣，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七国集团现在对于国际事务已经不像原来那样能够达到那么重要的一个地位，同时也是更关键的，就是双方在价值观上、在发展路径上出现了严重的这样一种分歧，所以这也是俄罗斯对七国集团不感兴趣的根本性的原因。
好，非常感谢江毅先生的分析。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2月1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捐赠了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运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这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据报道，除巴基斯坦外，中方还正在向文莱、尼泊尔、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老挝、斯里兰卡、蒙古、巴勒斯坦、白俄罗斯、塞拉利昂、津巴布韦、赤道几内亚等1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下一步将向其他38个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先生认为，中国在促进疫苗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对外宣布，这个中国的疫苗会作为国际上的公共产品，向其他国家提供，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提，这个对国际疫苗的这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是做了重要贡献的。此外呢，中国的这个疫苗研制的这些过程，这些专家呢和国外的这些同行也及时的进行沟通交流，这样的话就使得国际疫苗的这个研制这个合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他方面的消息，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1号凌晨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布开始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1号晚间，缅甸军方宣布重新任命11位新部长，逐步接管各个政府部门。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月1号表示，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3周下降，这一情况令人鼓舞，但他警告说，各国政府不能过快放松限制措施。
此前也曾出现过现在这样的局面，过去1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新增病例数量下降的时候，但由于政府过快放松限制措施，人们放松了警惕，导致病毒重新传播。随着疫苗的推出，所有人应继续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美国海军官员近日表示，日前一架俄军战斗机超低空飞越了正在黑海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根据美国第六舰队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段视频，一架俄军苏-24战斗轰炸机在国际水域上空低空飞过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美军官员表示，当时美国军舰正在黑海执行例行任务，以确保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塔斯社此前报道称，俄罗斯黑海舰队自1月23号以来就一直在监视库克号驱逐舰的行动。俄军方官员称，美国军舰给黑海带来不稳定因素。围绕这一话题，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你好，美军驱逐舰频繁进入黑海，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好的，频繁地派出驱逐舰在黑海地区进行活动，美国呢既有战略层面的考虑， 同样呢也有一些战术层面的需求。那么在战略层面，美国是希望在黑海打造一种军事同盟体系，或者是准军事同盟体系，派出驱逐舰，它会和周边的一些国家进行联合演习和联合的训练，展示利用武装力量介入地区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同样呢，也会带动周边的一些伙伴展示这种海上的这种联合的作战能力，针对他的战略对手，也就是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封锁和军事围堵，进一步的去压缩俄罗斯在黑海的这种战略的防御阵地。那么在战术层面呢，派驻到黑海的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它同样也会扮演海上间谍的角色。因为像库克号的驱逐舰，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阿利伯克级，那么是一种宙斯盾战舰，上面装备有非常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针对黑海的广阔海域和空域具备很强的监控能力。像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活动情况，包括一些军事演习，包括周边的俄罗斯的航空作战力量，它的这种日常的飞行和训练，那么这种宙斯盾战舰都可以进行有效的监控。所以呢，它在战术层面也可以进行情报和数据的搜集。目前呢，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在黑海地区的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那么它是希望反客为主，本来呢是一个域外的力量，域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现在呢希望通过这种不断的存在，频繁的进入，那么反客为主，作为一个主人的姿态，在黑海希望站住脚站稳脚，针对俄罗斯呢施加更多的军事压力。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挑衅性的动作，俄罗斯呢肯定是要进行防范和反制，所以呢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包括所属的航空兵肯定会对于库克号包括其他的美军战舰采取一些反制和防范的措施，所以双方在黑海地区的博弈也会常态化，也会变得日渐激烈。主持人。
那么俄军苏24战机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呢？此举对于美军又传递了什么信号？
好的，面对美国海军在黑海地区咄咄逼人的这种军事动作，俄罗斯呢肯定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那么利用空中的这种兵力针对水面战舰进行监控进行威慑，它是具备天然的优势的。像俄罗斯的航空兵，它会派出苏-24战斗轰炸机针对美方战舰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进行有效的监控。那么像苏-24其实呢它具备直接的火力打击能力，因为它是可以挂装这种空射型的反舰导弹，针对水面的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攻击。那么一旦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对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包括这种沿海和沿岸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慑，俄罗斯呢肯定是要还以颜色，要派出战斗机对它进行警告，对它进行驱离。除此之外呢，像苏-24也可以挂装这种电子干扰吊舱，利用这种主动的电子干扰能力，让对方驱逐舰上的雷达设备，包括一些电子的监听系统以及通讯设备出现失灵的一个情况。那么利用电子战的软杀伤能力，其实也可以对对手进行强有力的警告。那么针对美军战舰的挑衅行动，俄罗斯方面呢有很多的应对预案，无论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都可以进行有效的侦察监控。那么一旦发现美国的战舰有挑衅性的动作，那么它也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所以我相信呢，像苏-24战斗轰炸机，它在美军战舰的周边区域进行活动，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在我的家门口你不要轻举妄动。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一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代表团团长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以视频形式在开幕式上致辞。蔡奇说，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各国家地区奥委会等方面紧密合作，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全力推进各项筹办工作。当前所有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可持续和遗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中国疫苗获国际社会认可，专家称中国积极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三周下降。
环球深观察为您带来国际舆论热判，中美关系回归正轨，共同提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好，稍后七点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宣布重新任命11名新部长，逐步接管政府各个部门。
俄罗斯表示无意重返七国集团，称其早已失去代表性。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三周下降，世卫组织警告不能过快放松限制措施。
日本实施新法律，加强对 IT 巨头监管。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中国疫苗获国际社会认可，专家称中国积极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当地时间2月1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捐赠了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运抵该国首都伊斯兰堡。这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这批疫苗的到来，让饱受新冠病毒肆虐的巴基斯坦看到了战胜疫情的希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发回的报道。
一号下午，在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瓦尔品地的努尔汉空军基地，中国政府援助的50万剂新冠疫苗被移交给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参加了中国疫苗的交接仪式。他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巴基斯坦最困难的时候，迅速向巴方捐赠了新冠疫苗，这体现了巴中之间深厚的友谊。他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捐赠表示感谢。
I am delighted to receive,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中国援助的中国国药新冠疫苗。今天，这50万剂新冠疫苗的捐赠切实证明了这一承诺。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两国全天候的久经考验的友谊。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总是相互支持。
巴基斯坦政府表示，这批中国国药的新冠疫苗将优先为一线医护人员接种。巴基斯坦国立卫生研究院执行主任阿米尔·伊克拉姆少将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巴基斯坦的疫苗接种将于2月3号启动。
我们非常感激中国政府向我们提供中国国药疫苗，这款疫苗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稳定了。疫苗的正式接种将于2月3号启动，从首都开始，然后运送到各个省和地区。
目前，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给予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许可。与此同时，中国康希诺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在巴基斯坦的3期临床实验已经接近尾声。
近日，连续两批中国新冠疫苗先后运抵智利，全国范围内的接种工作将于2月3号展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宇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28号和31号，总计400万剂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疫苗分两批运抵智利。智利总统皮内拉在28号率领卫生部长等官员亲赴机场迎接首批200万剂中国疫苗的抵达，并宣布中国疫苗将用于该国在当地时间2月3号开始的全国疫苗接种工作。同时，皮内拉还透露，他本人和智利卫生部长将在2月中旬接种中国疫苗。另据报道，阿根廷、秘鲁和玻利维亚将有望在本月上旬接收到申购的中国新冠疫苗。多数拉美国家在现阶段以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公共卫生防疫为主要应对疫情的措施。据泛美卫生组织的报告，拉美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全球新冠疫苗计划申购了相关疫苗，其中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厄瓜多尔、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等8国已从去年底开始陆续启动了疫苗接种计划。目前，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已批准使用和申购了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巴西在1月中旬已在国内部分地区接种了中国疫苗。
截至当地时间2月1号上午10点，土耳其全国范围内接种中国新冠疫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万人。我们来听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发回的报道。
2月1号，土耳其的疫苗接种工作进入了第19天。据阿纳多罗通讯社的报道，截至2月1号上午10点，土耳其接种中国疫苗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截至2月1号晚上21点，根据土耳其卫生部新冠疫苗信息平台的数据，已经有约213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去年12月30号，土耳其从中国科兴公司引进的首批300万剂新冠疫苗运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经过14天的抽样检测后，土耳其药品和医疗设备局1月13号晚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这是土耳其批准的首款新冠疫苗，也是到目前为止批准使用的唯一一款新冠疫苗。1月14号起，土耳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接种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医护人员、老年人等为首先接种的群体。据报道，继去年12月30日中国科兴公司的首批新冠疫苗运抵土耳其后，今年1月25号和29号，第二批共计1000万剂疫苗也分两次运抵伊斯坦布尔。这样，目前由中国运抵土耳其的疫苗数量已经达到1300万剂。
据报道，除巴基斯坦外，中国还正在向文莱、尼泊尔、菲律宾等1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下一步将向其他38个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中国在促进疫苗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什么作用？围绕这一话题，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郭先生你好，现在许多国家相继宣布获得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并且进行了大范围接种。那在您看来，中国在促进疫苗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中国在促进疫苗的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中国是向国际社会最早提出这个病毒基因排序的，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后把这个排序研制出来以后，研究出来以后就向国际社会有关国家就无偿的就提供了。第二呢，这个我们在这个研制疫苗的过程中的很多临床试验呢是在国外进行的，我们在国外进行的也是为了使这个疫苗呢适应于各个民族的这个身体状况，因为每一个民族它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同，需要这个临床试验，我们在很多国家都进行了这样的试验，这样的话将来中国的疫苗在这些国家使用就有依据，经过试验了。第三个呢，就是中国领导人对外宣布这个中国的疫苗会作为国际上的公共产品，向其他国家提供，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因此呢，中国提出这个向国际社会提供疫苗的公共产品，这个对国际疫苗的这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是做了重要贡献的。此外呢，中国的这个疫苗研制的这些过程和这些专家呢和国外的这些同行也及时的进行沟通交流，这个经验啊交流成果，这样的话就使得国际疫苗的这个研制这个合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疫苗能够尽快的出台，来这个投入到病毒的斗争中和努力当中去。
我们看到德国卫生部长不久前表示对中国疫苗持开放态度，那未来您对推进疫苗国际合作有哪些展望呢？
目前呢，这个疫苗的这个在国际上的分配不均衡，发达国家订购了大量的疫苗，而发展国家订购的这个比例要小。第一，这个是与发展国家它的资金短缺、医疗水平低有很大关系。再一个呢，一些发达国家呢，以他们自己为优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联合国的卫生组织啊，包括中国都大力呼吁这个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国家，因为发展国家疫情不消除的话，整个全球的抗疫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呢，在中国和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这个呼吁下呢，我想呢，国际社会在疫苗分配方面会向发展国家倾斜，这样的话使得全球的疫苗的分配尽量均衡，只有这样均衡才能使世界各地的抗疫这个斗争呢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取得胜利，这样的话会大大缩短这个战胜疫情的时间，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在中国的这个呼吁和努力下，国际研制疫苗和这个疫苗使用的这方面的合作，会大大得到改善，比目前的情况会有所这个改进。这样的话，使得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疫情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这样的话，在全球就可以取得战胜疫情的最后胜利。
好，非常感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点评。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一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号20:26，北京时间2号3:26，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4万4580例，达到1,258,4351例，死亡病例增加10,885例，达到2,222,264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号16:22，北京时间2号5:22，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0,713例，累计确诊2,627,8706例，新增死亡病例1768例，累计死亡44,2710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月1号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3周下降。他强调，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不能过快放松限制措施。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号的发布会上表示，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球单周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已连续3周下降。
For the third week.
上周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量继续下降，全球单周新增病例数量已经连续3周下降。虽然很多国家上报的病例数量仍在增长，但就全世界而言，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它表明，即使变异新冠病毒正在传播，病毒也可以被控制。如果我们继续采用已被证实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就可以预防感染并拯救生命。
但谭德赛同时警告，不能过快放松限制措施，所有人应继续采取预防措施，各国政府应该促使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控制病毒传播不仅可以挽救生命，还能减少病毒出现变异的几率，并确保疫苗保持有效。
However, we have been here.
此前也曾出现过现在这样的局面。过去一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新增病例数量下降的时候，但由于政府过快放松限制措施，人们放松了警惕，导致病毒重新传播。随着疫苗的推出，所有人应继续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还在1号首次发布了针对各国卫生数据系统和能力的全球报告，涵盖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信息系统，约占世界人口的 87%。 在接受调研的国家中，约 60% 的国家拥有完善的体系来评估其卫生部门的表现，约一半的国家具有监测护理质量的能力，仅有 32% 的国家有能力根据建议的标准制定国家数字健康战略。谭德赛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对高质量的健康数据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加强卫生信息系统建设，能及时发现疫情等健康威胁并做出快速反应。谭德赛呼吁所有国家参考使用世卫组织推出的这套系统，以填补目前的数据缺口。
The report shows that global
报告显示，全球有4/4的死亡病例未登记，这凸显了迫切需要投资加强各国卫生信息系统，以支持新冠肺炎应对工作，并从疫情中恢复，向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向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日内瓦报道。
再把目光转向英国。2月1号，因发现社区传染病例，英国紧急大规模排查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同时，英国已经为93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新东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紧急大规模排查在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情况。
好的，当地时间21号，英国公共卫生部表示，研究发现英国已有10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染了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其中11例与旅行无关，也没有接触过先前的感染病例，引发了在英国被传染的担心。这些病例出现在伦敦、肯特郡、萨里郡等英格兰地区的8个社区。英国政府建议在发现病例的这些社区进行挨家排查，大规模检测。16岁以上人士无论是否有症状均需要接受检测，涉及约8万人。同时病例涉及地区还将加强接触追踪。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当天下午在唐宁街首相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更加严重，但必须努力阻止变异株的传播。他呼吁涉及人员全部参加检测，以阻断病毒传播链。赫特福德郡的一位卫生官员表示，如果能查到每一例病例，2个星期就可能消除新冠病毒变异株。1月24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宣布，英国发现有7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感染了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但这些病例均与旅行有关，而非英国本土内传播病例。主持人，
关于目前英国疫苗接种以及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1号表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已经为近93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超过49万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近9%的80岁以上人士及1半以上70岁以上人士都接种了疫苗。英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月15号时，为所有养老院居民及工作人员、70岁以上人士等4个优先群体接种疫苗。英国科学家们表示，目前的疫苗是针对新冠病毒的早期版本设计的，尽管可能不太理想，但他们仍能对抗新冠病毒变异株。专家们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对疫苗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据英国卫生部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累计确诊超过383万例，新增死亡病例406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10.3万例。随着英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下降，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如果疫情控制良好，人们今年夏天将可以享受假期。据悉，政府将在22号出台有关旅行的细则。主持人，
好，感谢康新东。
当地时间2月1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多名内阁成员、各联邦州州长以及疫苗生产商等共同出席疫苗会议，就包括新冠疫苗供应不足、物流迟缓等一系列该国疫苗接种工作备受批评的问题进行了磋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天会议披露了哪些消息。
好的，德国2019年年底人口为8320万。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曾表示，德国所有公民均可在今年9月21日前获得疫苗接种。据德国媒体2月1日引用联邦卫生部的疫苗时间表称，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可获得1830万剂新冠疫苗，第二季度预计可获得7710万剂，第三季度不同厂商可提供给德国1.266亿剂疫苗，第四季度为1.002亿剂。总共加起来，德国今年年底可获得的新冠疫苗数量为3.222亿剂。德国卫生部的这一疫苗时间表主要是按照现有的采购合同以及欧洲药品管理局未来计划批准部分疫苗的日期来估算的。换言之，受临床试验、批准上市日期、生产流程、供应链、质量检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存在着非常高的不确定性。今年第二季度，欧盟获得上述疫苗的总量可超过3亿剂。而一旦欧洲药品管理局按计划批准强生疫苗，这一数字还将有所增加。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欧盟委员会的官方说法，欧盟 3.8 亿的成年人口中应有 70% 在今年夏季之前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也就是 2.66 亿人。不过目前已经获批有条件上市的疫苗都必须注射2剂，强生疫苗也许届时只需注射1剂。主持人，
那么德国制药和农用化学品巨头拜耳公司当地时间是在2月1号呢宣布将会参与疫苗生产工作，那么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也请你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虽然德国 CureVac 公司还在研发新冠疫苗，但拜耳方面当天表示，经过全面的测试，确定公司具有生产基于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的新冠疫苗的必备条件，而 CureVac 公司则预计能够在今年第二季度就获得疫苗上市的许可。该公司负责人2月1日表示，通过和拜耳的合作，今年年底前就有望生产出3亿剂新冠疫苗。此前 CureVac 公司计划在2022年生产6亿剂疫苗，随着此番扩大生产网络，届时至少可生产10亿剂新冠疫苗。与此同时，参与研发辉瑞疫苗的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2月1日发表声明称，受益于该公司在德国马尔堡增设的一处新冠疫苗生产工厂将在本月投产，年产量可达到 7.5 亿剂，今年第二季度欧盟获得的辉瑞疫苗可以增加7500万剂，由此欧盟今年全年可获得总计20亿剂的辉瑞疫苗，而不是原计划的13亿剂。另外，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1月31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的疫苗持开放态度。他指出，目前德国原则上并不存在针对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疫苗的限制，关键取决于欧盟层面的批准。一旦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那么德国愿意使用俄罗斯和中国的新冠疫苗。施潘强调，只要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无论它是在哪个国家生产的，都可以帮助应对新冠疫情。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文。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2月1号凌晨，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的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运抵伊斯坦堡。参加疫苗交接仪式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表示，中国在巴基斯坦最困难的时候迅速向巴方捐赠新冠疫苗，这体现了巴中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捐赠表示感谢。
其他方面，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1号凌晨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布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一号晚间，缅甸军方宣布重新任命11位新部长，逐步接管各个政府部门。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加强对从事电商平台等运营的 IT 巨头的监管，日本从2月1号起实施一项新法律，要求 IT 巨头有义务向交易对象公开合同条件。日本为何实施这样新法律？主要的措施都有哪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项新法律的具体内容。
好的，这项法律名为《特定数字平台的透明性与公平性提高法》，简单来说，就是要求 IT 巨头有义务向交易对象公开合同条件的法律。新法的适用对象为日本国内年销售额超过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亿元的电商平台及年销售额超过2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3亿元的智能手机应用商店等运营商。预计谷歌、苹果、亚马逊以及日本国内企业乐天和雅虎都将成为适用对象。该法律正式开始实施后，将接受企业申报，于3月正式确定适用对象。根据法律规定，IT 巨头必须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向交易对象公开合同条件，变更合同内容时需事先进行通知，如因安全原因无法公开，则必须明确其具体标准。 IT 巨头必须每年向经济产业大臣汇报遵守该法律规定的情况，如有违反，情节恶劣的将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介入处理。主持人，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实施这项针对 IT 巨头加强监管的新法律呢？
由于 IT 巨头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欧盟等加强监管的动向不断扩大，日本也计划以本次实施的法律为契机加大监管力度。在日本，与 IT 巨头交易的企业常常受到不公正待遇，屡次成为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例如，亚马逊日本2016年曾要求交易对象提供的商品价格低于其他电商平台，2018年曾要求交易对象为其商品折扣部分买单，因而接受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经调查后，对如上两个案件均要求亚马逊日本立即停止违规行为， 2018年的案件则要求其向交易对象返还大约20亿日元。日本经济产业省三年前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与 IT 巨头交易的2000家企业中，约有80%认为很难进行单独谈判，以及因 IT 巨头单方面变更规定导致企业利益受损。日本此次实施新法的目的在于在违规现象浮出水面之前对 IT 巨头加强监管，促使相关企业自主改进。有意见指出，关键还是在于制度的时效性，政府作为监管方必须切实提高监管能力。由于这项法律重视企业提供的自主性报告，如不能有效监管，恐怕 IT 巨头会在报告中粉饰太平。此外，本次实施的新法主要目的是保护与 IT 巨头交易的企业，而保护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的相关法律目前仍在酝酿中。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玉。
嗯，今天全国天气方面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冷空气的影响。过去两天呢，一股冷空气在影响我们北方，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降温，其中降温幅度最大的区域集中在了内蒙古中部一带。昨天的时候哈，这个降温的幅度有14到18度。那么今天的话，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气温会开始回升，那这样降温的重心可能会集中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因为这些地方呢，昨天白天还没有遇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降温幅度比较大。那东北的其他地方冷空气的影响也是尚未结束，比如说像哈尔滨，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可能只有-20度，最低气温-11度，都是比常年同期偏低超过10度的这种状态。那么华北南部及其以南大部地区今天同样也会降温，但是这个降温的幅度呢就会小一些了。像黄淮的西部、江淮、江汉、江南不少地方降温过后呢，最高气温普遍仍然是在10到15度，是比常年同期偏暖的。明天也就是立春的这一天，我们国家各地的气温又会回升。五号，也就是这周五前后，东北地区的气温就可能会摆脱低迷了，回归到常年同期略偏高的一个水平。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升到10度上下，而黄淮到江南一带最高气温普遍15度左右。这股冷空气过后，这个双休日还可能会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华北、东北气温带来波动。不过总体来看呢，二月上旬冷空气是不强的，影响的范围也是比较偏北的。除了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常年同期可能会偏低之外，我们国家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处在普遍偏高的水平。那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个一月份的话，一月上旬哈，全国大部是偏冷的，中下旬全国大部则是偏暖的。那么这种大范围偏暖的气温格局在二月上旬还是可以得到延续的。超越。
嗯，那说完了气温，再说说全国降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吧。
嗯，好的。说到降水，昨天因为有冷空气到达，东北地区的降水是明显减少了，北方降水寥寥，而南方呢，降水的范围还真不小。那像贵州、重庆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基本上都是有雨水覆盖，而今后三天呢，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一带仍然是多小到中雨的状态。那城市当中像长沙未来四天阴雨不断，而贵阳更是未来一周天天都会和雨水打交道。展望后期，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二月上旬阴雨天气仍然比较多，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的阴雨日数可能会超过5天。那对于近期持续气象干旱的广东、福建等地来讲，本周仍然是缺乏降水的，气象干旱有可能会持续发展。超越。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中国疫苗获国际社会认可，专家称中国积极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三周下降，世卫组织警告不能过快放松限制措施。
日本实施新法，加强对 IT 巨头监管。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欧亚经济联盟推动去美元化进程，将与中国等国扩大本币结算规模。
在此之前，首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国际舆论热盼中美关系回归正轨，共同提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美关系也经历了建交40多年来最严峻的局面。随着2021年1月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履职，中美关系正迎来辞旧迎新的关键时点。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两国建交以来的异常严峻局面。特别是面对像新冠病毒这样的人类共同挑战，中美关系对于全球团结抗疫以及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至关重要，双方应回归正轨，为解决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做出贡献。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前在谈到美国未来与中国的关系时曾表示，希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回到了巴黎协定的框架当中。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多位要员在不同场合表达在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与中国合作的愿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也就此表示，希望中美重启双边关系，相信两国在气候问题上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
我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在不同层面上的重启。我认为在气候行动领域，各方的利益日益趋同。我呼吁双方和整个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我认为有理由希望两国积极参与新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筹备工作，以最快的方式实现碳中和，并以各种形式调动能力和资源，从而取得积极成果。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周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攸关全球利益。美国应正视中国的崛起，拜登上台将是一个将中美关系引向更安全水域的机会。李显龙呼吁美中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美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挑战者，几乎是一个威胁。我认为，如果你把中国视为一个威胁，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那是你正在制造一个威胁。斗争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要把中国视为一个必须发展建设性关系的问题。两国会有竞争，会有意见分歧，有时候分歧会特别严重，但也有其他领域需要合作。
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表示，中美关系对于全球走出疫情阴影有决定性作用，他呼吁两国对话解决当前困局。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表示，中美关系受到全球关注，很多全球议题都需要中美共同参与。一些国际专家也表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经贸复苏和科技创新等领域都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方大伟表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消除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商业伙伴的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1月份贸易逆差飙升至681亿美元，创14年来最高月度逆差。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斯义日前表示， 美中关系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期，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新冷战政策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给两国关系重新调整带来了机会。罗斯亦认为，随着拜登上台并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两国关系有机会重新开始。中美双方和其他各国都希望美国能重新采取双赢的政策。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现在是一个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重大机会，拜登政府应积极考虑采取更具建设性的做法，中美两国都应更加关注贸易争端解决产生摩擦的主要问题根源，应把经贸冲突焦点从双边贸易转移到结构性问题上，重启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俄罗斯中国分析中心主任谢尔盖·萨纳科耶夫表示，看好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
特朗普在其任上让中美关系变得相当尖锐，中美间出现了严重的摩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政府禁止很多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运营，对华为、中兴等企业实施制裁和打压。在执政的第一年，拜登政府将会与特朗普政府有些区别，他们会说，让我们与中国开展谈话，建立联系。虽然这也有些难度，不管怎么说，中美之间会建立联系。
美国工商界人士近期也多次释放明确信号，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表示愿意继续扎根中国，反对两国经济脱钩。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从对华贸易投资中受益，中美经贸摩擦有损美国经济。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削减对华关税，造福两国和全球经济。美国商业部前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指出，我们不是中国的敌人，我们也不相信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商贸投资一直有自己的轨道，不应该将其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混为一谈。中美不可能脱钩，两国应该回到谈判桌上进行对话。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绝对的信心。他认为中美经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中国美国商会绝对反对脱钩的想法，我们认为已经是两边的经济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也应该这样继续做下去。我们有蛮多的领域是可以合作的，比如说公共卫生，环保问题的，新能源的那个创新，食品安全等等的。40多年来中美建交的历史十分证明了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和睦共处，我们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要是能够和睦共处的，这对全球都带来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也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或许这位对中美关系最有发言权的政治家之一的警示和忠告，可以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提供一些启示。早在去年美国大选结束后不久，基辛格就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呼吁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美中沟通渠道。他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中美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希望拜登就职后能够将其作为两国之间开展政治对话的机会。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亚开发银行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贸易结算的去美元化步伐逐渐加快，与中国等国的本币结算规模不断扩大。就相关的内容，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哈萨克斯坦记者王德禄。德禄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欧亚经济联盟在贸易领域结算货币的使用情况目前如何。
好的， 今年月底，欧亚开发银行发表了一份名为《扩大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本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使用》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从2013年到2019年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也就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五国间的本币结算在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由 63% 增加到了 74%。 俄罗斯的卢布和哈萨克斯坦的坚戈是各国使用比例最高的货币。与此同时，美元的结算比例由2015年的 25% 下降到了2019年的 19%。 数据显示，欧亚经济联盟提高本币结算比例是降低美元结算规模的过程，也就是去美元化的过程。数据同时显示，现阶段欧亚经济联盟的去美元化主要集中在联盟内部，在联盟国家与第三方贸易中，美元仍是主要结算货币。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会发言人拉夫洛瓦表示，在石油和天然气结算方面，美元仍占据着绝对地位。能源产品出口占欧亚经济联盟出口总量的比例高达 64%。 未来一段时期，各国有望在能源、冶金、金融、贸易等领域加大本币结算力度。欧亚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维诺库罗夫表示，去美元化有利于规避经济和金融风险，有利于推动各国货币国际化。他说，实现结算货币多元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这是联盟发展的目标之一。主持人，
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欧亚经济联盟将会采取哪些措施继续扩大本币结算规模呢？
欧亚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维诺库罗夫表示，扩大本币结算份额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实现出口结构多元化，而出口结构多元化也正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他说，石油和天然气在出口中占比越小，贸易双方使用本币结算的意愿就越强。另外，针对部分媒体近年来有关欧亚经济联盟计划发行统一货币的说法，维诺库罗夫指出，最近十年内欧亚经济联盟不会发行统一货币，统一货币这一问题并未进入联盟的议事日程。维诺库罗夫特别指出，中国是欧亚经济联盟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中俄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由2013年的 2% 增加到了2019年的 25%。 欧亚经济联盟将继续扩大与中国的本币结算规模，同时尽快实现与土耳其和印度的本币结算。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德禄。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在您指尖。
环球资讯广播。
2月1号，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在议会下院公布了2021至2022财年预算案。根据这份预算案，印度新财年的预算会重点关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民福利等方面的建设。我们来听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发回的报道。
由于印度经济在去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下遭遇重大打击，因此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也备受瞩目。印度国内的各行各业都希望新的预算案能够在新的一年里提振行业士气，而早在一月初，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也曾宣布将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预算案。根据公布出来的预算案内容，医疗卫生方面成为了新财年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希塔拉曼宣布了一项数额高达 1.9 万亿卢比，约合1700亿人民币的卫生改革计划，重点建设医院、实验室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政府同时还将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量修建工业园区，提振制造业，完善铁路系统。而针对印度国内高度关注的农业和农民方面，希塔拉曼也承诺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增加农民福祉，保障农民利益。预算案还涉及了税收、投资、环保与清洁能源等领域。在国防预算上，印度财政2021年将拨款47800亿卢比，约合4200亿人民币，这一数额较去年增加了 19%。希塔拉曼表示，受疫情影响，印度当前财年的赤字率为 9.5%， 而在21至22财年将会降至 6.8%。 6.8% 的赤字率高于此前普遍预期，因此市场评价较为正面，股市的反应也比较积极，大盘一度上涨 5%。 舆论对于预算案在医疗和清洁能源等方面的投入评价也较良好，不过旅游等行业对于未受到预算案重点关注而表示失望。不少印度国内专家认为，新预算案的减税力度还不够大，中产阶级的负担依旧沉重。一直以来抗议的农民代表们也表示，政府需要单独为农民制定一部预算才能呼应农民的诉求。而部分政界反对派人士则认为，政府将过多的国企和国有资产出售给资本，不利于这些行业的健康发展。 印度经济在2020至2021财年预计下滑7.7%，穆迪、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对印度主权评级的展望均为负面。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了解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2月1号凌晨，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了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运抵伊斯兰堡。参加疫苗交接仪式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表示，中国在巴基斯坦最困难的时候迅速向巴方捐赠新冠疫苗，这体现了巴中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捐赠表示感谢。
I am delighted to receive,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中国援助的中国国药新冠疫苗。今天这50万只新冠疫苗的捐赠切实证明了这一承诺，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两国全天候的久经考验的友谊。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总是相互支持。
据报道，除巴基斯坦外，中方还正在向文莱、尼泊尔、菲律宾、缅甸、柬埔寨等1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下一步将向其他38个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
其他方面的消息，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季1号凌晨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布开始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1号晚间，缅甸军方宣布重新任命11位新部长，逐步接管各个政府部门。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月1号表示，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已经连续3周下降，这一情况令人鼓舞。但他警告说，各国政府不能过快放松限制措施。
此前也曾出现过现在这样的局面，过去一年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新增病例数量下降的时候，但由于政府过快放松限制措施，人们放松了警惕，导致病毒重新传播。随着疫苗的推出，所有人应继续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月1号，利比亚政治对话在瑞士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斯蒂芬妮·威廉姆斯指出，利比亚各方代表将在未来5天内选出该国临时行政机构组成人员，这将为利比亚人民带来国家和解与重建的契机。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静浩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利比亚政治对话的具体情况。
好的。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斯蒂芬妮·威廉姆斯当天表示，利比亚临时统一行政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利比亚在今年12月24号举行该国选举。临时行政机构不是为了分配权力或者切分蛋糕，而是为了成立一个由爱国人士所组成的临时政府，同意共同承担责任，将利比亚主权以及利比亚人民的安全、繁荣和福祉置于狭隘利益之上，并远离外国势力的干预。威廉姆斯指出，临时行政机构呢将由一个3人总统委员会以及一名总理组成，其人选呢来自利比亚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各个组成部分，并强调本次会议是利比亚和平进程的最新进展，利比亚人民正期待着参与对话的代表能够终止该国持续多年的暴力。威廉姆斯还表示，要向坚持不懈、努力通过政治磋商来解决国家分裂问题的利比亚各方代表表示祝贺。这一属于利比亚人民的政治进程激发了高度参与和热情，是一个积极信号。主持人，
那请你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成立利比亚临时行政机构的目标是什么？
好的。威廉姆斯表示，去年11月突尼斯政治对话论坛期间呢，各方代表就利比亚未来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确定临时行政机构任务授权。那么此次呢，就到了对该机构组成人选进行投票的时候。该行政机构的目标是响应利比亚人民建立有关主权统一的国家以及恢复民主制度的期待和要求，从言语和行动上切实致力于国家和解，促进流离失所和海外流亡人员的回返，重建国家机构的权威，并向利比亚人民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威廉姆斯指出，这一和平进程是完全由利比亚人所有、不折不扣的利比亚进程。 该总统委员会所有候选人呢，都将接受正在瑞士举行会议的各方代表的提问和质询。他表示，这将是一个公开和透明的选举过程。威廉姆斯还表示，是否能够切实遵守你于12月24号举行利比亚全国选举的承诺，是否能够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否愿意执行分权制，坚持军队应由文官政府管理，以及是否致力于结束外部势力对利比亚内部事务的干涉，都将是选举提问过程中的焦点。主持人，
好，感谢张建浩的报道。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
界，
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尤佳，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宇佳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国第一批援助疫苗抵达巴基斯坦，外交部介绍中方疫苗援助情况。
多地发现进口食品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专家答疑如何吃得安全放心。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